耶利米书第25章，这章题目就是宣告神公义的审判，宣告神公义的审判。在耶利米书里有两次耶利米清清楚楚的宣告神对犹大的审判，而且具体的年代都预言出来，就是被掳70年，就是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就这么清楚，不但说被掳，而且要70年之久，地要想安息70年。所以这位先知从约西亚王13年一直到底40多年之久，他忠心传神的话。那现在在这一章呢，已经他传神的话23年了，在这23年里，耶利米是始终如一，几十年如一日。人性有软弱，但是神旨意不能更改，始终是传神的旨意，那不更改的旨意，警戒神的百姓。在这里呢，有预言，有一天他们还要被掳归回。但今天这章圣经主要是讲宣告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就看见耶利米实在是这样的刚强，也证明他是真先知。为什么证明他是真先知呢？大家看申命记第18章，在申命记18章特别神借着摩西提醒怎么样叫真先知。后面申命记18章最后一小段，20到22，我们大家一起念吧。20到22，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善感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什么是假先知，什么是真先知。善感托神的名，而且奉别神的名，有的说托神的名。最近我们看耶利米书几个假先知都是说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怎么托真神的名也没用，或者托别神的名，这个先知神说要把他治死，就是绝不能容忍。而且他托神的名说的话，所说的到时候根本不能应验。等一下我们看这两章圣经看到根本不能应验，这就是说明神根本没有吩咐他，是他擅自说的。神说你不要怕他，耶利米就是这样不怕他，而且忠心的传神的话，真先知所说的话究竟是要应验的，到时候就应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一段1到11节，不听警教预言被掳，也可以说宣告被掳，宣告被掳。1节到11节这一段，而且被掳多少年，先知就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写在书上，而且到时候就应验。就平常我们说哎呀某某人好厉害，我看真先知叫真厉害，因为他说的话奉神明说的句句都应验，没有一点差错。我们现在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个说第一次还没有被掳。有约雅敬第11年，他做王11年才被掳，也就是犹大家的第一次被掳，还没有被掳。尼布甲尼撒刚做王，神的话元年嘛，刚做王，神的话就借着先知领导对他们说。第3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 对你们传说。那这个是一个总括来讲，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也是清清楚楚。约显王十三年，约显王一共做王31年，从13年耶利米就开始做先知，年轻轻的，年幼负恶，传神的话，一直到今日，就是约雅金第4年，再加起来正好23年，因为4年加18年，18年，还加上当中有一个王，就是约哈斯，才做王3个月，所以先前后后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耶利米为什么说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他传承的话始终不渝，就从不改变，而且常有神的话临到，这不容易。一时有神的话临到，一时你可以做先知，谁用你可以一时，这都不稀奇。宝贵的，今天最可贵的就是在于他始终是这样。一直到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结束，我们知道耶利米做先知多少年，虽然没有讲他死，最后当然是死在埃及了，因为他被约西亚约翰娜被你的百姓把先知在大陆统统掳到埃及，就到了埃及他还传承的话，真是一直到死为止，这位耶利米这么忠心，常有神的话领导，也说明他的灵性是常在旷野，他的灵性是常在山顶上，是常常的在至圣所内，所以有神的话不断领导，所以他灵力这么清楚。我也对你们传说，就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被掳，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这句话在这一段里说了好多次，没有听从，对神的话这样的不尊重，这样的无视藐视，不看重。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众仆人众先知，仆人众先知其他很多，耶利米也不是说就我一个人，他知道从早起来神都差遣众先知仆人到你们这里来，括弧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对神的话可以说是一贯就是这样，不听神的话，藐视神的话，没有听从。那么说什么呢？一致的，无论耶利米和从早起来神打发的其他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话，就是第5节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在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也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直到永远。就是说如果你听从，你说怎么叫听从，就是个人回头离开恶道，每个人都要悔改，而不是就是你悔改我不要悔改，个人每一个人，具体的每一个人，君王首领祭司先知百姓都要回头离开恶道，就是悔改的意思。什么叫悔改？回头180度转过来，离开你那一套，你那个恶道，就你跌倒的那个道，害死你的那个道，信偏邪，拜偶像，离弃神，随从情欲，去拜别神，离开，那你就可以在美地长久居住，直到永远。何止被掳呢？被掳不是神的心意，但是非被掳不可了，因为人不听话，拜偶像的劣根性在深处。而且呢，先知讲的那么具体，说些什么？说不可随从别神去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不能够随从，一个离开恶道，什么叫离开恶道？你就把偶像给摔掉，给烧掉，不可随从别神去侍奉敬拜，而且以你手所做的惹我发怒。什么叫手所做的？自己雕刻的，自己制造的，那么多的像，人手人工，要什么呀？要彻底的除尽， 这样神说我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啊，这耶利米在提醒你们没听从，所以接着就宣告我不听从我，竟以你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为什么被掳，不听，没有听从，不侧耳听，不悔改，不离恶道，还继续拜别神，我行我素。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自害，这种人就自害。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刚也同样是这样，陷害自己。所以神今天不是听你祷告的很漂亮很好听，乃是看你实际行动有没有回头离开恶道。今天你我也是要每天我们都要回头，我们有点错有点偏赶紧回来，回过头来，这叫真悔改，离开恶道，把别人撇掉，别都舍不得撇，祷告的不疼不痒啊，根本这个别身还在里面，还倒得紧紧的。那当然了，你没撇，没有听从，一手所做的惹神发怒，结果你是陷害自己。接着就预言了，接着先知就宣告了，神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不听，这结果必然如此。那么接着八节到十一节，这还是第一段，你不听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叫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北方的众族就不是一个国家，联合大军要来的，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所有不听话的神都要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本来耶路撒冷何等荣耀，这个圣殿何等辉煌壮大壮丽，是传扬神的荣耀的地方，传扬神名声的地方，现在荒凉的令人惊骇令人耻笑。我又死又要死，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灯光的声音，从他们中间出现。那什么美好都没有了，什么幸福也没有，什么快乐没有了，全部窒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多少年？70年，多清楚，70年之久。所以这就是不听话的结果。其实神的话不是一次两次提到，在这个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多次提到，以后所罗门做王，所罗门殿刚建好，神第一次显现是殿没有建，等殿建好了以后，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也是警告。神怎么说？你建这个殿很好啊，我提醒我的眼都在那里，我都在那里，但是若是你不听从我的命令，不遵守我的命令，神说你所建的殿我必舍弃不顾。结果呢？结果成为天下万国的耻笑，成为讥诮，成为耻笑，成为凌辱。这段话是在王上第九章，王上第九章六到九节，神亲自对所罗门讲的。所以结果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不听不听不听，没听从，一手所做的一惹神发怒，是北国也好是南国也好都是拜假神，以后又是什么呀？媚敌求援，投靠外邦，又投靠外邦势力。所以主要两大罪，离弃神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一个拜外邦的神啊，拜偶像行邪淫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投靠外邦，靠外邦的势力，好比靠美男子一样。好，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荒凉多少年？70年之久，半个多世纪。这就是先知耶利米提到的第一段，不听警教，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宣告被掳，宣告被掳。那神对当时是这样，今天对我们也同样，神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一直不听神的话， 那么神正好叫你背路，甚至神的家拆毁，你华北家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四年年底，也可以说五五年年初，我们就被分散，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所以实在是神的话，可畏，必须要彻底悔改。底下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段讲什么呢？讲七十年满以后，先知接着预言巴比伦罪滔天必受报。你巴比伦不要这么得意，是啊，谁兴起巴比伦？神说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啊，是神兴起来的，但是你骄傲，你大大的得罪神，你向神的百姓加害过分，你拜假神，广施符咒，多行邪术，你抵挡神，结果怎么样？结果有一天，也就是七十年满的时候，巴比伦的报应就来到，这个话也应验了。所以今天你我是回过头来看先知的预言，你说多么奇妙，句句都应验了，就更说明神的话是可畏的，句句要应验的，也说明耶利米这位先知的确就是真先知，他不是随便讲，他真正是灵里有看见。七十满以后，我们看十二节，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刑罚，果然刑罚呀，神兴起鼓励，我也必使那像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那耶利米专门讲到巴比伦倾倒，这五十章五十一章都讲到倾倒，永远荒凉，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家里人做奴仆。多国大君王就是马代波斯兴起来，大君王就是古列兴起来，使加勒底人都做奴仆。加勒底人最厉害，吼叫像狮子，像魔鬼的势力，巴比伦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在有一天什么，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所以巴比伦受罚的时候，就证明啊，如同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讲的一样，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你害人你也被害。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所以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啊，我们要有忍耐，有信心，等候，我们谦卑，我们悔改，神的子民还要被掳归回，而巴比伦永远灭亡，报应足足来的。神按他的行为，照他所做的，神要报应他。这就是巴比伦，这巴比伦也代表世界。到末后启示录所给我们看到那一个埃塞大巴比伦要倾倒，你害人就是害己。所以这个世上的君王啊，这个仇敌啊，这个巴比伦也好，亚述也好，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杖，神的棍子，神怒气的棍，神借着他来打神的儿女，管教我们。我们乖了，我们听话了，我们悔改了，我们要被掳归回，而神要刑罚仇敌。这就是到十四节为止，我们看这先知的话。底下十五节一直到末了，这一段是先知受苦做预兆，轻做预兆，预兆什么呢？万国受罚。这一段的确不仅指着当时，也是指着幕后，的确是幕后的主来之前的一个缩影。先知耶利米亲自做预兆，所以先知啊，传神的道啊，不但挨打受害，而且亲自做预兆，受苦传神的话。所以从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八节，先看十五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我们再把它分成两段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对我如此说， 你从我手中接过这个杯，这个杯叫做愤怒的酒。神说你去，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叫他们都来喝。喝什么？喝神愤怒的杯，就是这个愤怒的酒。这个酒是代表神的惩罚，神的愤怒。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必要发狂，因为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这就是十五十六节神对耶利米的吩咐，就是叫耶利米亲自去做预兆。底下你看耶利米就顺服，我就从耶和华手中接了这个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各国的民去喝。哪些国我们看一下，第一是哪个国，大家看是哪个国，犹大，你看见没有？第一是犹大，十八节，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所成立，第耶路撒冷君王，不是吗？就是南国。要罚，要罚，罚谁呀？先罚神的儿女。犹大与列国无异，你犯罪作恶，先罚犹大。这里包括耶路撒冷君王、首领和这城邑要荒凉，令人惊骇耻笑咒诅，直到今日一样，一定被掳。这被掳的光景就喝了神愤怒的酒了，东倒西歪，那真是东倒西歪，也像发狂了一样，沉醉，是非不明，真理颠倒，一切拜假神、拜偶像，做奴隶，做罪的奴隶啊，就是东倒西歪。第二，给谁喝？十九节在那看谁啊？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以及他的著名首领，都得喝。埃及，你最什么呀？骄傲，抵挡神，占神的地位，也是什么呀？诱惑神的百姓去投靠他外邦的势力。埃及有战车，有马兵。那么有一天神要罚他。第三，就是二十节，杂族的人民，乌斯地。乌斯地，我查了，就是叙利亚的南部的诸王，就当时啊也是很强的，也就以色列的北部嘛。还有腓力士地的诸王，就是五个城，腓力士神要罚他。还有二十一节，以东、摩押、亚门要罚。腓力士是在以色列的西部，以东、摩押、亚门是在东部，还有推罗诸王在北部。西北部嘛，西推罗、西顿这些海岛的诸王，还有谁呢？还有阿拉伯，阿拉伯的底但、提马，这是不是阿拉伯民族？布斯是亚兰的一个族，亚兰的一个族叫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有这种习俗啊，剃周围头发，亚拉伯的诸王。就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最后一句，大家接着看，以后还要罚谁？示沙克，小字就是巴比伦，也要喝。巴比伦王，这个王也要喝。示沙克名字的意思是出于女神的沙克。出于女神的善客，这个名字是隐名，隐藏的名字。你多么隐晦，里面淫乱污秽都是女神。神说我也把你拉出来，你改名了，我改名了，你匿名，你隐名也没有，你也逃脱不了神的那个最终的审判。最后就是审判谁？就你这个十善客。所以这一段你看看，地上的万国都要喝神愤怒的杯，这就是这些人呢不肯悔改，现在就是叫嚣着要什么呀？要战争，表面和平，里面谁也要打谁。现在连很小的国家都有核武器，好厉害呀！你都来打仗吗？好吗？有一天地上的万国要喝醉，喝醉，这不就是哈米基多顿吗？这就是哈米基多顿。神说你要对他们说，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要喝，要喝醉，要呕吐，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这是神的审判来到。所以从这一段给我们看见，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怎么样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到时候要发怒，刀剑临到。你们若不肯啊，他们若不肯从你手里接过这个杯，拒绝不喝的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这个一定要喝的意思，你一定要接受罪恶的刑罚。我们常常不肯接受罪的刑罚，犯了罪了前面要代解，有罪唱唱山歌就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那个罪要受刑罚的，你不服也得服。所以神说你不喝吗？你一定要喝，一定要服罪孽的刑罚。我既从称我为名下的城首起起手啊，来实行灾祸，你们能够尽免刑罚吗？这就是神做的最什么呀，最合理了。你说你不服，上帝说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管，是不是？犹大第一个就受罚，这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审判要先从神的家起手。如果我们现在还马马虎虎仅仅得救，那不义人恶人该怎么办？两处圣经啊，一处是彼前四章十七节，还有一处就是箴言十一章三十一节，就说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是先要刑罚啊，报应义人。神的家就指神所拣选神的子民选民，然后呢各国都要受报。所以彼得那里说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得救，不然一人将来恶人怎么站，站在哪里？这意思说我们不能够可可怜怜的进入神的国。如果我们还带着个谎言，还是带着个罪恶，又拜偶像，又行邪淫，又恨人，又自私，这样我们上了天堂了，那么恶人人家该讲话了，哎呦，你这么一辈子净作恶，阳奉阴违，假冒为善，你倒是可以什么上天堂，那我们呢？所以谁要审判的？箴言十一章最后一节怎么说？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这些话都是很厉害的话，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不能随便，不能说我是义人呐、啊，你义人怎么的？你义人你更该行义，你更该站定，更该远离罪恶。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审判，神的报应，神是公义的。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审判从神那家起手。所以神对列国说，对万国说，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喝。三十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是耶利米呀，要受苦啊，把这杯还得递给他们喝，还要向他们发预言，还要攻击他们，说说什么？我们看三十节，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揣葡萄的一样。今天不是吗？你的身上衣服为什么染上红颜色？神要向列国报仇，像揣酒一样，揣葡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迹的他必审问。所以哈曼基德顿的结果是什么？耶和华降临，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审判列国。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亲自做预兆，万国都要受罚。那具体的罪不用提了啊，地上万国都是得罪神、抵挡神、反对神、攻击神。因为根据撒迦利亚书，我们知道万国有一天都要到耶路撒冷打仗，攻击神的选民，又抢又夺，又奸污妇女，去抢石油啊，去抢财货。你是极北处的那一个什么哥哥马克也好，你是附近的阿拉伯世界也好，你是全世界万国的各个国家，大国小国也好， 有一天神都要审问他，被审问，被审问。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怎么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尽了，就是说世上一切都有一个结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尽了。所以彼得勉励教会，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更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万物结局尽了，时候不多了。所以耶利米的话很多都应验了，但这一段话关于万国受审，我想应该指着末后时代，还没有完全应验吧。所以我们该站定啊，我们可能会亲眼看见嘛。底下32到38还是这一段里面，末后就说呼吁首领当哀号，这就是32到38，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呼吁各国在元首先要悔改。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元首悔改，他就不一样了，就他得到，就会得到神的怜悯，神就可以使他免灾。这个举例就是约拿书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当约拿向尼尼微宣告12个字，再过40日尼尼微就要倾覆了，结果从上到下连君王都下宝座，连牲口都要披麻，不吃不喝认罪悔改离开所行的恶道，神亲自下来查看，结果神就后悔免灾，灾都可以不临的。所以我们看一下3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并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这就指着空前的大灾难，就是启示录的这个什么呀，大灾难。七个印包括7个号，又包括7个碗，像大暴风从地极就刮来了。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花所杀戮的。哎，我们看启示录就是这样的灾祸，一会儿死了1/4，又1/3，最后全人类就剩下1/3。都有花所杀戮，并无人哀哭。你说谁哭谁呀？也不得收敛，不得埋葬，不得葬埋，便在地上成为粪土。人就是粪土啊。牧人呐，所以34节开始就讲了这些头目牧人。什么叫牧人？就是各国的元首，做领袖的。牧人呐，你们当哀号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你们要，这就说明未来灾难要来到了，现在快点悔改。所以尼尼微王啊，下宝座。所以我们特别要为各国元首祷告。他们的狂妄自信，他们的这个罪恶败坏，抵挡神，实在影响整个的国家民族，影响。你们要哀号啊，别一天还花天酒地呢，还快乐呢，奢侈淫荡啊，呼喊。群众的头目也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的来到。不但如此，你们还要跌碎，好像煤气打碎一样，粉身碎骨，跌碎，要跌碎。那这个跌碎什么意思呢？像煤气一样打碎，一个美好的一个气，你如果打碎就完了，就你一切的幻梦，一切的美好、没理想，你的一切的什么，全部都破灭，全部都完了。像煤气被打碎一样打碎，甚至牧人无路逃跑，群众头目也无法逃脱，就是到了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逃，到哪逃？当神的审判像天罗地网临到人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逃。启示录第六章，大家看这里怎么说，启示录第六章最后啊，这刚刚是开头的七第六印就已经看到，看见什么呀？看见很大的地震， 领导以后人们是怎么光景，就是十五节启示录第六章最后十五十六，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像山和岩石就说了，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每个人不要藏，越大的磐石岩石把我压下去才好，都怕见神的面，因为罪恶滔天呐。一个人有罪到时候一定害怕，除非你认罪，你不认罪，你现在灾难没来到，你不觉得啊？你还很得意，哎，没事，我没罪。你等真的灾难来到时候，他最害怕就这等人。所以三十五节形容这等人呐、啊，你这个牧人，你如果刚才先知提醒你不哀号，你不肯滚在群这个灰中，你不肯悔改，那么你叫无路逃跑，无法逃脱，就这个八个字就应验，真是这样。这么巧就被捉住，这么巧像那个什么呀亚比米勒啊，就这个什么呀脑袋就被打裂打碎，头都裂开，就这么巧，大魔石就扔在你脑袋上啊。所以什么叫跌碎，大家看两处圣经啊，一处就是但以理书啊，先看马太吧，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是耶稣亲自讲的，怎么叫跌碎？因为这些个犹太人呢、啊，当时不听神的话，耶稣讲他们的预言，他们还不服气，不肯悔改。那么四十四节，四十四节，大家念：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这还不跌碎呀、啊？跌的这个稀烂，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这石头，这是前面说的匠人所砌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弃绝耶稣，不要基督做王。敌基督就是阻止真基督做王啊！敌基督一统天下。但是美梦啊，好景不长，神所做你看不稀奇，你不要这块石头，这个石头就代表基督，也代表基督最后的审判要临到人。这个石头在以赛亚书就提到，二十八章就提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提到，也代表主的道。你不听神的话，你在道理上犯跌，结果有一天怎么样？谁掉在这石头上不听弃绝主，那么跌碎。你跌碎，你得悔改呀、啊，主啊，求你赦免我悔改啊！你要悔改，不悔改，那么有一天这石头反过来掉在你的身上，那这什么意思？就是幕后的那个审判，最终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石头。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但以理书第二章，非人手所凿的那个石头要把你砸得稀烂，砸得稀烂就最后审判，永远灭亡，无法挽回了。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就挑两节四十四四十五，一个讲尼撒的梦，但以理来解释，把他梦给他说出来，还给他解释，这当中就有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所以说你不听神的话，你拒绝神，你列国也好，你群众的头目，你这个首领，这个牧人，你不听话，你首先要怎么样？被跌碎，不但跌碎，这里说砸碎，被砸碎。四十四四十五，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却要打碎。大家看啊，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国这国完全不一样，地上的国要被打碎，要被打碎。我们今天属于那国，就是基督的国，而是怎么样？这个国必存到永远， 45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石头就是基督啊，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硬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么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所以这个石头以后呢，在35节回过来，35节提得很清楚，列国被打碎就成了糠皮，被风吹散，这个石头呢就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救主基督的国。36节就应验了，主的话就应验，世上的国就变成基督的国了，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到一个地步是无路什么逃跑，无法逃脱。那今天讲呢，这个生产夫人可以逃，但你那个时候你不能逃了，你没法逃，有罪难逃。所以这里36节说，听啊，有牧人呼喊呐、啊，有群众同牧哀号的声音，因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草场变为荒场，就是你得意，你享受你自己所建立的一切的一切，变成荒场，草场变荒场。做牧人嘛，最美好的就是有草场，你的群羊啊，能够享受，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了。他，大家看38节，这个他是谁？是指着神说的。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神要亲自吼叫，像狮子。所以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公义的王。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启示录18章，全部应验。埃塞大巴比伦倾倒了，地上的一切，是君王，是客商，是首领，都要哀哭，远远的站立，因为一切的所有的，转眼之间都不见了。新郎幸福的声音也止住了，弹琴作乐的声音也止住了，一切的财货也都没有了。所以启示录18章都要应验。所以这一章啊，讲到万国都要受审。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先要受教，神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是今生啊就受审判，不要等到来生就来得及了啊！现在就好好的算算账，说说对付啊！别迷了马虎，迷了马虎这么一辈子啊，这不行啊！神的报应是一定跟着你的什么？跟着你所做的一切，世上任何事都有报应，连世人都相信，不是不报，什么呀？时候不到，说到都要报。这些人他们自己说的也都临到他们身上，你得你竟报别人了呢？你自己也受报，这是公义的。所以耶利米的预言呢，实在给我们看到，他从神亲自得到，他传神的话，为了警告神的子民。列国也要受审，都要惧怕战惊。